第33集，
烈永真气坏了，他把小馄饨送到病房去给雷暖荣吃吧。雷暖荣正在问倚在病床上的母亲艾玉堂，
哥这次不走了吧？你说哥这次会不会走啊？爸爸都这样了，他不会走了吧？不会了吧？是不是啊妈？我想他不会走了，他走了我们怎么办啊？你说是不是？
整个一复读机，烈永真气急败坏地回到 ICU 门外，屈思威正倚在墙边闭目养神，他站着都能睡着，也是年轻时长期奋斗在保电一线养成的绝技。
师父，师父，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多久？
永真，稍安勿躁。
屈思威闭着眼睛回答，
如果不是雷书记的夫人也病倒了，我不会叫你来，你来主要是给雷暖荣做个伴儿。你现在应该到病房那边去，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，大家都是女的，比较容易沟通。
烈永真心底大骂脏话，他真正有需要的朋友正在水深火热当中，他却要来陪雷暖荣，一个恨不得用大拇指碾死的行政人员。
我肚子疼，我好难受，师父，我要回家。
你在这里陪一晚上会有好处的。屈思威睁开眼睛，无奈地看着耍赖的厉永真。傻丫头呀，雷书记又不是一个独人，他也有父母兄长，很多都还身居高位，不然你以为我没事儿在这里陪夜，人家赶我走我都不走。
永真，雷书记不是还握过你的手，拍过你的肩膀，要你好好干，要不是风雅送在北极，连他我都要叫来，做人要饮水思源。
那你就叫他来陪雷暖荣嘛。
胡闹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任务，你不要给我撒泼。现在12:30，6点就会有人来换你，再忍忍。
厉永真原地转了两圈，又一路踱过去，把 ICU 外面贴着的海报再次看了一遍，最后在预防癌症的宣传栏前站定，抱着手看了一会儿，就开始在身上左摸摸右摸摸，一会儿摸甲状腺咳两声，一会儿又吸着气去摸肚子。屈思威喝止，
别看了，越看越觉得自己有病。
烈永真嘿嘿笑了两声，又走到观察窗外。
这真是雷书记的儿子，我听说雷暖荣是独女，
陪着雷书记的那个人他一直没看清楚，只能看到他戴着无菌帽，穿着鼓鼓囊囊的无菌服，放在耳边的手机也是用一个无菌袋装着。
他是雷书记的养子，
收养呢？
人家可是真正的孝子，在上海听说父亲病了，星夜兼程赶回来，衣不解带照顾了3天，现在没几个小孩子能做得到。
他叫什么？
不清楚，他又要照顾父亲，又要安慰妹妹，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说上话。
有句话屈思威没说，看他的气势和派头，应当是非常令雷书记骄傲的，但不知为何从未听说过。
师父，如果我病了，你肯定不会这么上心的。
你连这也要比？
好，你要是病了，师父一定衣不解带照顾你，还叫上风雅颂。
一到假日就化身宅女的何荣万万没有想到，难得亲临超市采购，居然会让她重遇中有出。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花了眼，因为这种错觉在过去半年内常常发生，她都不记得自己曾经拍错过多少肩头，回转的却是一张陌生脸庞。再一晃神，家人已经袅袅远去，何荣立刻推着购物车一溜小跑，一下子撞上一个突然从右方货架前冒出来的女孩子。那个手里拿着2盒脱毛膏的女孩子还没来得及尖叫，已经有人把她拽开了。混乱间，何荣撂下句
Sorry，
继续追。
有出姐，有出姐，是我何荣啊。
钟有初循声望去，看见一个新烫了齐耳卷发的女孩子，穿着一件短大衣，在2米开外的地方对她大力挥动手臂。半年未见，何荣变得比在百家姓的时候有活力多了。 没有加班染黑的眼圈，也没有宿醉灌红的双颊。他把满满当当的购物车往旁边一推，过来抓着钟有初就是一个熊抱。
真的是你，我好想你啊，有初姐啊，我好怕你又换个名字潜伏起来。
说着说着，他居然抽抽搭搭的哭了。钟有初赶紧拿纸巾给他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求是科技有人欺负你吗？何荣一边擦泪一边道：“
没有，我们公司的影印机超好用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去了求是科技？
你入职没有多久，你们的大老板就打电话给我。”钟有初笑道：“他说何荣小朋友很乖，聪明又听话，不尿床，不挑食，天天拿着小红花。”何荣想象不出来，一向腹黑的楚求是能用这种语气说话，不由得傻笑起来。
当初我打算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只待了8天，天天都在相亲，正好求是科技发信息来让我去面试，我就赶快逃回格陵了。有初姐，把你的东西放我车上，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
他心里有憋了半年的八卦，终于可以叽里呱啦讲出来。求是科技没有他想的那么差，楚总原来是技术出身的销售，对物流也很了解，所以从来不瞎指挥。楚总对客户很有一套，客户名片上有特别的代码，哪些是雷区不能踩，哪些是顺毛要摸摸。楚家有遗传的洁癖，应酬大多吃西餐，非要吃中餐的时候一定不吃火锅，一定用公筷。楚总不喝咖啡，不抽烟，只喝绿茶。楚总从不需要别人帮忙挡酒，楚总喝完酒绝不会开车，也会劝客户不要开。楚总看谁最近辛苦，就会带到饭局上去吃点好的，有时候会专程点2个菜打包回去。楚总从来不强求加班，如果加班一定会买宵夜。楚总收留了李欢，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很靠谱的室友。楚总放春假也比别的公司放得长。钟有初基本插不进什么话，于是就微笑着听他不停地讲楚总的故事。
有一次楚总接到一通不太妙的电话，有初姐，我偷偷告诉你啊，不要告诉别人，我听那电话的内容是他追的女孩子反而被人家嫌烦嘞。挂掉电话后立刻把手机往墙上摔，当时我正好请他签一摞文件，手忙脚乱，一时慌张就摔倒了，文件也掉一地。我从没见过他脸色那么差，大脑一炸就扯着他的裤腿说，楚总姐息怒，小的不敢了。
何荣真的就在货架过道里蹲下去扯着钟有初的裤腿做示范，
就是这样，好笑吗？
不好笑啊，楚总就笑得前仰后合，后来好几天他一看到我就笑，笑得全公司都知道了。
其实钟有初也觉得蛮好笑的，尤其是配上何荣从下往上仰视时那副惶恐加茫然的表情，不知道多好笑。打工难道不希望老板心情好？
话虽然是这样说，但现在楚总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，喂，小荣子，快去请个安。
何荣突然右手一指，
刘初姐，你最爱吃的绿豆糕。
他噔噔噔跑过去拿了好几盒。钟有初心想，除了八卦，终于有别的东西能让何荣双眼发光了。排队结账的时候，何荣问钟有初要他的新手机号。
我还在用之前的手机号。
啊，那个已经是空号了呀。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别人说他电话打不通了。钟有初把手机拿出来给何荣看，
天地良心，我的手机一直好好的。
何荣现场打过去，
你听。
听见手机里传来的刻板女声，钟有初傻了眼，
这我一直有和朋友联系，没问题啊，我去营业厅问问吧。是不是中毒了？现在手机木马很猖獗的。
一说到这个，何荣双眼发光，绘声绘色。
技术部有个骨干 MIT 毕业，眼高于顶，最爱和楚总抬杠。 楚总惜才，从来不和他正面冲突，他却越来越嚣张，每次开会都戴个蓝牙耳机接电话，好像自己才是日理万机的那一个。突然有一天，他的手机出了问题，只能接听和拨打楚总的电话。他知道是中毒了，但就是没办法杀掉，还是 MIT 的高材生呢。你猜是怎么回事？他入侵了楚总的手机，偷偷复制公司机密。没想到楚总写了个小木马在客户资料里面，就等他中招。这事儿一爆出来，他都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了。有初姐，我说这个方法用来追女生真是太猛了。有初姐，何荣，你的电话借我打一下。他翻看何荣的通讯录，怎么没有楚求是？楚总的电话我记得，没存。钟有初用何荣的手机拨通了楚求是的电话。
何荣，放假打电话给我干什么？
楚求是，我是钟有初，你发给令永真的搞笑短片是不是有木马？他看都没看就转给我了，整整三个月我只能和令永真联系，我真是躺着也中枪啊。
那都是去年国庆节的事情了吧，你现在才发现？
察觉到钟有初是真的生气了，楚求是立刻道歉。
对不起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听一个笨蛋说这样追女生很猛，我等下发个铃声到你手机上就没事了。你和何荣在一起？
嗯。楚求是突然压低了声音。
他背的是那个红色的帆布包吗？
钟有初感觉他问的蹊跷，我没看到。去拿寄存的包时，何荣嚷嚷着好渴，从包里拿出半瓶矿泉水来。钟有初立刻问他，何荣，你的包多久没洗了？何荣嗅嗅自己的红色帆布包，
啊，是有股怪味儿，都好久了，洗了几次，晒干后又变了个味儿。哎，可我好喜欢这个包包，撒点香水凑合着用吧。
他一边说一边去掏自己的包，
你看里面只有钱包、手机、 MP4。 嗨，这里破了个大洞，我一直想缝上也懒得弄。
洞里有没有东西？何荣把手伸进衬里去，
大概是些硬币什么的吧。咦，为什么有一包吃剩下的茶叶蛋？哎呀妈呀，上次吃茶叶蛋都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了。不对，楚总说我的包有味道，还帮我检查过一次。对，他当时的表情很有问题，怪不得每次我背这个包上班，楚总心情就格外好。
周有初已经笑得弯下腰，如果楚求是是这样对厉永真，后者估计早大耳光扇过去了。何荣虽然也会生气，但糗过了也觉得好笑。
当时没找到垃圾桶嘛，我拿小红花的，怎么会乱丢垃圾呢？